各位看经本的第三页第五行，第三页第五行，先把经文念一段：持重莲华，大如居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薄色薄光，微妙相结。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从这里开始，这个我们上回讲那个七宝池，今天继续讲这依报庄严。依报庄严首先是这个讲那个环境呢，是一片这个高大的那些树林啊，七重杭树，七重兰笋，还有这个罗网，那是一个这个住泽的这个一个区域一个族。那么中间呢就是七宝池，七宝池呢都是这个宝啊，池底池边呢都是宝做成的。那么还有这个水，水也是宝。那么水有八种功德，这个呢上一回都讲过，今天接着就讲这个七宝池里面的有这个莲花啊。这个莲花呢可以说我们念佛的人呢，可以说是要往生呢就生在莲花里面，所以今天讲这一段。这里讲啊，这个里边有这个池子有莲花，这个经文里讲这个莲花啊是什么情形呢？是这个青色青光啊，有这个讲的颜色。那么这个花有多大呢？这个大如居轮呐。这一句大并不是说就像车轮那么大，经文呢它一个字是有一个字的意思的。大这个字啊就形容这个莲花是很大的。那么居轮呢是一个形状，那个样子啊就像车轮那种样子，只有那个像车轮的样子，那个花的体积有多大啊那倒不一定了。那么各位看看这个表里边呢，可以说由一游旋乃至千游旋，所以这个一游旋有多大呢？上一回在这里也跟各位共同说过，就是这个一游旋呢最少也有40里那么长，这个或者是60里，或者是再大一点是80里。那么这个一游旋是最少的，乃至于啊1000游旋那么大的一个直径那么大。那么究竟是可大可小啊，可大可小什么呢？是为什么可大可小呢？就是随往生的人 往生到那个极乐国土的众生呢，他喜欢多大就多大啊。这里所以一个表里面说，随顺意乐，随的那里的众生他的意思，他喜欢有多大，这个花呢就有多大。这个根据经文里面讲，在这个大本经文里面讲，这个我们念佛的人啊，只要发心啊，相信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这个发愿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然后就是念佛，只要这个心发出来，在这念佛的时候啊，七宝池里面就生一只莲花的一个很小的莲花啊，这个莲蕊出来。那么随着我们念佛的人用功的如何，如果用功用得很勤的话，就是这个莲花呢一天一天的茂盛，长得非常好。这个到我们念佛的人呢，到寿命终了的时候，那么这个念佛功夫也到了，那个莲花就是阿弥陀佛来接引嘛，接引什么呢，他就带着我们在极乐池里边长的那个莲，就带那个莲花来，就接引我们，接引我们。我们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念佛，也是心里很平静的在那念呢，看见阿弥陀佛带着莲花来的时候啊，我们就在那个很安详的心里很定的那个时候，那么就上了莲花里边去。上了莲花里边呢，莲花随着就合起来。这个呢就是不管我们在这个时间是不是断了活，所谓断活就断见思活了，大概我们这个一般凡夫断见思活是功夫不够了，都是没有断的，没有断就是待业了，待业往生啊。那么到了莲花合起了以后，就到了来到七宝池里面。七宝池里面呢，我们往生的人看在这个时间修持的功夫如何，功夫好，当天就那个莲花就开了。一开的时候啊，就是在那个跟那个环境里的众生大菩萨所谓都是在一起一样的。那么如果功夫稍差一点呢，过一段时期然后莲花再开。那么再过一段时期，在这个里边，就是在莲花里边呢，莲花里边呢，那随时没有莲花没有开呢，就在里边也是非常享受的。那个经文里面讲的，在那个莲花里边呢，比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个倒立天宫还要好。倒立天宫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倒立天宫好到什么程度啊，那根据经文里边说，倒立天宫那富丽堂皇的，要什么有什么，那就太好了。可是在这个七宝池这个莲花里面呢，比那个还要好。到了这个七宝池莲花里面，这个在里边呢没有开的时候，在里面是做什么呢， 一切在那里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众生啊，这个普通人啊，普通人在死了以后啊，他的这个神识啊，就是普通人讲这个灵魂呐、啊，啊，佛法讲的神识，神识再要投胎的话，那就不一定到人间来呀，就是到人间来，那么就入了这个母胎了啊，在娘胎里边是要怀胎，做胎儿。如果说他要堕落到畜生道里边的话，也要在畜生道里的这个母胎里边，也要在这个在胎里长成一个时期啊。那么他这个往生的啊，不是胎生，是莲花化生，在莲花里面那里啊，这个变化什么呢？在莲花里面，他这个身体慢慢在那里啊，这个长养，养长成怎么样的呢？长在那里边就长成啊32相。我们知道这个佛都有32相啊。一往生西方的时候啊，莲花一开一出来就是32相。不管他到什么程度啊，就算是普通人呐、啊，没有断见思佛呢，只要一出莲花啊，他就是具备32相啊。那么这个他在莲花里边呢，就是在那里孕育长成32相，这是第一个意思。那么第二一点，我们要知道一往生之后，不管莲花到什么时候才开啊，时间虽然有长有短呢、啊、但是啊，已经这个脱离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6道轮回了啊。那么往生之后立刻就脱离这个解脱这个6道轮回，所以这是横超。因此呢，这个莲花呢有这么多的意义。那么这是讲这个莲花大入居轮呢、啊、这个轮它为什么不像别的像这个轮呢？轮的意思啊，它就是说就像个车轮一样，就比如它能够啊就像那个交通工具啊，来把我们载走了，从这个地方运载到极乐世界去啊。而这个要知道呢，这个莲花虽然是从西方来的，阿弥陀佛带来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发了心念佛，由我们发心念佛在7宝池里面长出来的。也就是我们平时用功念佛有了成就，才生出这个莲花出来，这个居轮呢、啊、了解这个意义。它的体积它的形状是如此。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经文说啊，青色青光，黄色黄光啊，以至于赤色赤光，白色白光，有4色光。那么实际上啊，在7宝池里边那个莲花，这个莲花都会放光的。光有多少呢？光数不清啊，太多了。这里简单的是4种光啊。那么这是概略的说一说。那么为什么要概略的讲只讲4种光，不讲5种啊6种啊等等的，只讲4种呢？它有表示它的意思。那么佛法讲这个修行的人呢、啊、不管是哪一宗， 我们在这个时家呢，都是要修定功的。比如说我们念佛就是修定功，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话，这个大定啊就修成功了。所以其他的哪一种啊都是修定啊。所以佛法要简单的讲啊，就是戒定慧啊，那是定非常重要啊。到了极乐世界呢，到极乐世界这个还没有成佛的话都要修定啊。所以这个四色莲花啊，就是表示在那里修定。那么修定啊一共有八种定，叫做八圣处定。为什么叫圣处呢？就是修这种定啊，可以把这个众生的，就是我们修行的人啊，这个贪嗔痴啊，就贪恋世间的那些种种的这个事情啊，把这个贪求的心理把它去掉。就是在修定的时候啊，就能够去修行人的这个贪欲的心理。那么这些定啊就叫做圣处。这定呢一共有八种，叫做八圣处定。八圣处定前面四种这个功夫浅，后边四种啊就是这个经文里边叫四种颜色。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修的定跟我们这个世间修行的人就大不相同了，那个定功就是很深了，所以前面呢四种就不必讲。那么后边这四种呢，就是这个四色莲花。四色莲花先呢是讲这个青色青光，青色青光呢就是修这个青圣处定啊。那么这个修这个青圣处定呢，就是在那个极乐世界的众生看见那个莲花青色的一片青色的这个光，看见那个光啊，心里就跟那个光是融合一致的。融合一致这还不算，就随着自己的心呢，可以是那个青色的光啊，让它自在的转变，可以使那个光转到的这个大的无边无际，也可以转的很小，光的这个量也转的非常多，也可以让它转的光比较弱一点。所以这个入了那个青色的这个光的时候，就是这个用功夫啊，就是可以是大小多少随这个用功的人呢，随他的心意，在那可以自由的转变。这是入了这个青色的这个定处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虽然在这可以自由的转变大小啊，但是对于这个青色的光啊，不起贪着的心理。那么这个跟我们普通人不同的，我们普通人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到了这个野外去看那个 那个那个一片那个大草原呢，一片这个青色的那种那种景很好的景致，心里啊就贪恋那个地方，看了又想看，流连忘返了，心里就执着那个好的环境。但是在这个莲花在七宝池看这个青色这个莲花了，他不起这种这个贪着的这个心理，完全就是认着这个心跟那个青色的莲花融在一起，这个定与智慧是全部都是融在一起，这个这种这个这叫做清的圣主定。那么青色之外，那么在这个黄色黄光就是观察这个黄色的这个光，观察黄色光也是入了这个入定的，它那个定啊也是一样，可以使这个黄色的光啊可大可小啊，可多可少，同样的也不发生的这个贪爱的心理。所谓贪爱的心理，就是我们知道佛法要去消，就是去这个我执，去法执啊，这个就是去这个去法执的。虽然入了这个黄色的定，但是对于这个光啊不起这个执着的，就去执。我们这个在这个世间见着任何的东西啊，都是有贪着的心理在那里，无论什么一到手都是自己喜欢这个不肯放弃舍不得。在极乐世间呢，它的好处呢，当然那些东西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可以相比的，都是宝。虽是那么宝呢，它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处处是叫我们舍弃那个执着，处处就是啊这个来这个取消法执的。这就是啊这是黄色黄光的这个修这个定功夫。再就是赤色赤光、白色白光一样的，无论你是入了赤色光，入了个定，也是跟那个青色的光一样的，可大可小，那个任你自由自在的在那里转变。白色的光也是如此，你随便你爱好，你要入哪个光都可以。总而言之呢，都能帮助修行的人在那里入了个大定。那么那个四色光是表示这个意思。下面就是赞叹一句话：微妙相结啊，这些莲花啊，它有前面它这个由于这个大如巨轮啊，有四这些光，那么它是微妙相结。微妙相结怎么个它意思如何呢？就这个它的这个形质来讲啊，形质来讲啊，它这个花呀，什么叫微呢？这一枝花，你就比如说大也可以大到没有范围，也可以大也可以小，它就说它的形状形体啊，没有限制的，所以只不拘心呢，啊， 不为这个形象所拘的这个体积啊，这就是它的体积啊，所以它是微。除了这个可大可小以外，还有呢，那么这个花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莲花也有莲花的，莲花可是由人工培植的，同时它是长在那一个这个很无的很无无秽的那个水池里边的，它这个不是由人工制定。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念佛的人，从我们念佛念，你发现一念佛它就自然长出来的，嗯，这还不算，它有多少多少那个光，光还不算呢，只有那个光还不算稀奇呀。那个光里面，你说这个四色光，光里面还有很多佛像在里边，就是说光里面再有佛像菩萨像，这个都是在个光里面可以现出来的，所以它是唯一。这个我们在娑婆世界的莲花那个哪里有这种情形呢？这个只有在极乐世界那个莲花，这是一个唯一，唯一唯就在这个微妙在这里。那么再特别讲这个妙字，那个莲花妙在哪里啊？妙就是经文里面说啊，大本经文里说啊，就是念佛的人，这个只要一发现念佛呢，它长出一个莲，谁知道这个莲花是谁的？莲花上就标出某人的名字。古人那个很多，你们读那个那个净土圣贤录里边都有记载，有的啦，往往有一些那些大德，他做梦或者是在定中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到了极乐世界看见那个莲花里边标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标上跟他同时同修的名字，这是往往是那个传记里边都有的啦。所以标上自己名字，就证明那个莲花是他的，他这个用功夫用得很勤，嗯，这是个。可是呢，假如这个念佛的人呢、啊，懈怠了，念的就是自己呀、啊，这个很辛苦，自己懈怠下来了。或者一种什么情况呢？自己在世间呢，世间的环境有时候那么如意的事情很少啊，不如意的事情多了，就是我们念佛的人有时候也免不了啊。如果受了什么这个挫折的时候，遇见不如意的时候，你想这个念佛，你看念佛你呢你还遭遇这些个麻烦的事情，心里退了心了，就不念了。这个一退心不念呢，那个花啊就有慢慢就是萎缩下来了，嗯，所以这个它花就妙在什么地方呢？你这个念佛用功念得很勤的话，花就是长得很茂盛，自己一懈怠也退转下来退心了，那花就萎缩下来了，一退现退了之后整个就不念了啊，不学了，那就整个没有了，花就枯的没有了，这个都是妙啊。所以这里边讲的前堕荣枯啊，这个都是根据念佛的人那里是前是堕，花随时在那里转变的，这个都是妙啊。那么这关于这个香，我们这个世间这个莲花也很香，所以在古人呢，宋朝那个周武子啊，周敦颐，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爱莲说》呀、啊，他非常喜欢这个莲花，嗯、是不错的。可是我们这个世间这个莲花啊，那 那个水都是这个母女宝水，在那里边长出来个莲花，而且这个莲花是由念佛人的心里边生出来的，所以它那个香味啊，香气啊，可以说在我们的世界找不出来，因此那个特别标示出来是一种叫做香。那么还有这个洁，洁是清洁，我们这里的莲花也是很清洁，虽然它这个在污泥里边长出来的呀，这个莲花本身也是非常清洁的，但是无论如何清洁，它还是由这个尘呢、啊、泥土这个尘土长出来的。在极乐世界那个莲花，它是也算是无尘，可是它圣妙无尘的，是妙最微妙的无尘里边长出来的，那跟我们这个大不相同，所以它这是算是最清洁的这一种啊。因此这个莲花具有微妙相洁四种，代表那个莲花的这种德，叫做四德。那么这个都了解之后，我们就看看，请各位看这个表啊，住区的主旨啊，这个这几段呢，讲到这里为止，都是讲的什么呢？讲的离苦得乐之二。这个离苦得乐之二，离的什么苦呢？得的什么乐？下面这个表姐里面这么说了。保持得水呀、啊、就是这个七宝池里面有八功德水，那么升到那个世界里边，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边，在那里游啊、游戏游泳等等，可以在那里边是游八功德水呀、啊、那里边那些功德，那么这就是没有老病苦啊。嗯，老病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间一般人都免不了的，年轻到了年老，一到年老的时候，身体上种种的这个病都发生出来了啊。有的是或年纪大，年纪越大的时候，那个身体这个病就算没有什么明显的病啊，年纪大了到90以上，80、90以上，身体这个慢慢退化了，那都是很困苦、很痛苦的事情。比如说最近这几天，那时候是一个那个有名的那个孙立人将军，在前几天才过世，他这个活了92岁。我就是在他过世的时候，那几乎这个身体那个是一切都退化了，什么的要动也动不了。你看那种情形，老就老，那是老死，到老的时候那是太苦了。那么再加上有病，哎，病是人人都有的，病痛的时候啊，不管什么病都不是那么好受的。在这个升到西方的时候，在那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呀、啊，就是没有老没有病，永久是那样的啊。莲花一开来会32相，这个是没有老病苦，这是一种。再呢就是说宝道啊，楼阁就前面讲的那个啊，这个道路都是那个各种宝物做的，那么上面住的这个楼房，这个讲说法的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居住的地方，那些情形我们想想看呢、啊，一组一组，一个住宅区一个住宅区里边。那些个有树林啊，一重一重的，那是住处的安乐啊， 这种独处的安乐在我们这个世界可以说现在找不到啊。那么过去在这个人口少的时候啊，还偶然还可以到野外还可以找，现在就更难了。现在这个科学发明，科学愈发明呢，它一方面生出来这个制造科学的产品出来，制造科学产品那个很多废弃的那个废料啊，就也同时造出来了。于是在这个科学发达的国家呢，那个废弃的那个有害的那个废料更多。你就拿现在这个美国来讲，他每年要把那个废五金呢，要向他们国外啊往外输出去。输出干什么呢？他自己不能在国内这个处理呀、一处理烧了个废五金，你看那个毒气可以把人家毒死啊，慢慢的中毒不得了的。他就是向外面输到国外去。过去我们这个台湾呢，不知不觉的就把那个很多商人把它输进来，把它烧，然后就是再提炼。现在环保意识大家知道了，不要了，不要，我们台湾不要，他向大陆向其他国家还是继续来推销。这就是整个在制造这个废弃的废料啊，愈造愈多，将来把整个地球啊都染污遍了，全部地球。假如像这种情形的呢来发展的话，将来我们这个整个大地都是被这些废弃物啊把它染的，是没有一处是干净是清洁的地方。想想到这里啊，我们愈想愈觉得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信愿行的、那这个发愿是一天一天要这个愿力一天一天来加深。在这个时间愈到后来这个时间愈是没有办法住在这个时间了。那么再讲后边这一条，那么这个四色莲花，四色莲花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往生的，往生就是莲花化身啊。其实莲花化身我们就不像在这个时间啊转世在投胎受这个胎狱之苦啊。所以这个在极乐世界没有胎生的那种痛苦，没有胎生痛苦呢，另外就是没有爱别离苦，没有爱别之苦。为什么没有爱别之苦啊？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世间呢，人道的众生都是由父母所生的，父母所生的的话，父母子女家庭的一个伦理生活啊，能够在一起当然是很好。可是我们人类自古到现在，平时这个儿女长大要出去啊做事情，要求发展，也不能常在父母跟前。那么到了这个国家有时一个乱时候，发生了战争啊，有人为的关系，很多年轻人呢要出去这个作战，替国家作战，那么这是更是要离开。所以无论从古到现在，这个父母子女家人呢，不能够团聚在一起，往往是离别的，这是多常有的事情呢。你就拿我们近代，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呀、 从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又对日本8年抗战，那些多少人的这个在学校的学生也不读书了，出去到前方去抵抗日本人就作战了。那时候在台湾也不行了，在台湾被日本人控制，也台湾的这个年轻的壮丁也要替日本当兵到大陆上去作战呢。那么多少人离开家庭？这个抗战结束以后，接着就是啊内战，中国这个自己内战。内战结果是台湾海峡一道海峡是把这个两岸的这个这个家庭伦理分割了40-50年。这种爱别离苦啊，可以说是谁要遭遇这种痛苦，可以说空前的，在历史上找不到的这种痛苦。虽然说我们现在讲是物质上非常好啊，这精神上的话也是遭遇的这千古没有的。这都是人世间的痛苦。这人类如此，出生力怎么样呢？出生力那个牛啦马啦是个那个狗啊，那个小狗那个是那个人家喜欢那个小宠物，宠物不错，它生活也不错，有很多人爱护它，爱护它不行的。那个母的啊，那个做母亲的狗养了一胎，养了好几条小狗，一养大了这个名犬呢，稍微养大一点就卖这个卖给那个，他跟他的母亲跟他儿子女儿也不能在一起啊，生下来以后也不能，也把他分开来了。所以六道众生都有爱别离苦。那么到这个极乐世界呀，他是莲花化生的，以莲花为父母，莲花为父母，莲花始终在那里。他在那个环境没有什么分离的，彼此都是志同道合，在一起都是同修，修的程度好，彼此都是大菩萨，都能够成佛，那个多好啊。所以那是既没有胎生苦，也没有爱别离苦。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经文里边看，上一份我记得我就说个比喻，说那个世界呀是科学最发达的世界。那么我们的世界当然也有科学了，在相当时期我们的科学一天一天的发展，也许可能呢，那么这个像这个气泡纸啊，这些这个水啊，将来也可以啊人工造的也差不多。这个居住的环境将来也可能呢用上这个罗网把它盖起，也不是办不到的呀。就算这个都能办到了，办到怎么样呢？胎生苦，爱别离苦，永远是免不了啊。因为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心里都是那个这个贪嗔痴慢疑，有这个烦恼存在，人人都有这个烦恼啊。然后所这个造出的这个环境就这么痛苦的环境，所以这个怎么样呢，也没有办法比那个极乐世界。我们要想真正享受那个乐的话，免除这个苦的话，那只有发愿求生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个住取的主旨这个环境呢，讲到这里呢，后面有个赞叹的话，经里边说啊，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呢。那么我在那里讲，舍 舍利弗以及那些在会的大众在那听。那么讲到这里，佛就喊着舍利弗啊，他说这个基洛国土呢成就了如是像这样的功德庄严呢，啊，就指的上面那些住区的组织那些情形的功德庄严。这下面这个表啊，把这个意思根据祖师的注解，有这几点呢，我们研究说一说。所谓功德庄严呢，就包括上面所讲的住的地方，这个莲花化身的这个生的地方，这些地方啊，这个处所啊，怎么来的呢？怎么成就的呢？那就是说要了解啊，都是阿弥陀佛在过去在修行的时候发了这个48大愿，发了愿以后啊，就这个根据他的愿来修行啊，修完成了，就愿与行都完成了，才造就了这样的极乐世界呀。所以这个极乐世界这些啊七宝池、八功德水、那么七重行树等等的这些莲花，都是阿弥陀佛他的愿力，他的这个多少多少时间呢，这个实行啊修行成就这种的这个好的环境。那么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成就的，这是就佛那一方面来讲，成就了以后啊，佛呢再用他的这个以这个大愿大行啊，以这个愿行啊，这个让所有的这个十方世界的众生啊，这个来模仿，也就是说他以他这个愿与行来做这个众生的啊，这个善根福德的因缘，也让众生啊都能够成就，也就是说让众生都能够往生到他这个国土里边去。所以他这个一方面是用这个愿行成就这个环境，再用这个愿行呢替众生，替众生做这个善根福德的因缘。所谓什么因缘呢？那这个，那他这个，换句话说，佛以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那就是我们这个念佛的法门了，就知道了。用念佛的法门，用这个佛号啊，来教我们众生种善根呢、啊。我们念佛就能够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如他的愿呢，我们就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也能够成就这种功德庄严。那么因缘，这万法因缘生啊，没有因缘是不行的。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懂得因缘法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佛以愿行做众生的善福因缘，善是善根，佛是福德， 做众生的善根福德的因缘呢、啊？这个善根就是因，福德呢就是缘。那么以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啊，念念，你只要一肯念佛，念念就能够成就。怎么样念念就能成就呢？我们念念佛啊，一句阿弥陀佛号，念念就能够成就呢？他这个就是这个理论方面的了。理论方面呢，比较麻烦一点。这个我先说个比喻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照相啊，照相啊，它有一个人在那里也好，或是一个风景这个一个这个名胜这个地方也好，你无论是照风景的照片，照一个人像的照片，你拿这个照相机里边有一个照相的这个胶卷，然后啊配合里边的那个机件呢，再用的这种里边那个技术啊，哎，对着那个像，然后啊一照以后，外面那个像啊就吸收到你这个照相机里边来了，然后你一冲洗，相片出来了。相片出来的话，你看你这个相片照的跟那个一样的，照了个人跟那个人像，他是什么像，你这个照片照出来跟他一样。如果说我们到这个那个风景区啊，到日月潭去，你把日月潭的这个潭里的这个湖里的这个水，岸上那些树木，你这个一照也把它照出来，照出你那个洗出那个照片呢，跟那个实际上那个风景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这个能够照得出来呢？它就是有因有缘呢，因缘那个合在一起，就能够把那个这个相片的照成功。我们念佛的众生看了极乐世界这样好的环境，这个七宝池的这个莲花那样好，莲花怎么出来的呢？已经往生的众生都在那里，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经，我们知道这样好了，知道好，要知道我们内心呢、啊，我们心里边呢、啊，都有这些材料，随时啊都可以制造出来。我们换句话说，因缘一合了，借着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阿弥陀佛佛号一引发我们呢、啊，这个。我们本心里边呢、啊，这些个庄严功德庄严研发出来了，完全跟那个一样。那么，所以这个后边这一条讲啊，这就是佛阿弥陀佛用种种的庄严作为增上本质，阿弥陀佛用那些种种那些庄严呢。作为我们念佛的人一种增上，增上就增上缘，增上缘就好像用那个照相机那种这个那些那个机件似的，带起众生自心的种种庄严呢、啊，让我们念佛的众生啊，我们本有的我们那个每个人的心呢、啊，我们本有的自心就有这个种种庄严，可是我们不念佛不修行的话，我们这个种种庄严呢发不出来，发明不出来，必得借着佛号， 借着了解西方极乐世界那种环境啊，然后一引发这里的名字的唯识学的名字叫带起呀、啊，带起这里带的叫变带呀、啊，啊，做增上这一变化一转变的话，我们这个心一转变就是个西方极乐世界，跟那个完全一致的。这个所以我们念佛叫感应，怎么感应呢？有感那边才应呢、啊。假使说我们心里没有这些个种种庄严，哪里感应呢？这就是自己的种种庄严，接着念佛就带起来的。这个不学净土法门，不念佛了，办不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还是用那个比喻来讲，这个。念佛有个极乐世界，我们可以往生到那边去。不念佛是其他普通法门呢，就等于说你拿个照相机对天空照，你对天空照什么出来啊？照不出来，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自己在设想，自己想成就一尊佛啊，那个谈何容易啊。学艺术的人就知道，任何艺术必须要模仿，有那一个规模在那里，自己模仿很容易成就的。哎，所以这个念佛叫二力法门，二力法门佛在那里，阿弥陀佛在那里，现成的在那里，哎，让我们到那个环境去模仿去。其他的普通法门靠自力的话去做成就，所以要三大无生起劫呢，他成就太慢了。我们这个是一模仿成功就最快呀、啊、所以这二力法门好在这里呀、啊。舍念佛法门要想当生成就，其他任何法门不行的。今天讲到这里为止。